马有垂缰之意，犬有失草之恩，羊羔跪乳报母恩，猿偷献果自奔，猪只罗网护体，鼠盗鱼粮防身，梅鹿见食等成群，无义之人可恨。上回书正说到曾国藩来到安庆，这安庆啊，自从落到太平军手中6年了，好不容易拿下来，能不高兴吗？八抬大轿啊，绿泥子那是高贵的，一品大员、二品大员才有资格坐绿泥子大轿，一般的都是蓝泥子大轿，那等级森严。曾国藩进了大轿之后，八人抬着，一声吆喝，嘿，起，马队开道，曾国荃、曾国华陪着起队，哗，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，连知识在大轿这队伍哩哩啦啦都1里多地长，赶奔南门。安庆啊，九门九关9个城门，别的城门呢不气派，而且经过连年的战乱呢，残破不全，唯独南门又高大又整齐，遭的战火比较小。等这个队伍一到了南门，曾国藩透过大轿的窗户往外一看，好家伙，彩旗飘扬，城头上设摆着10门朝天炮，多少面大锣，那鞭炮由打城头上一直耷拉到地上，多少人拿着火绳在这等着。再往城门洞那一看，文武大员顶戴花翎，是朝珠补挂，站了2大溜恭候着，路上扫的草刺儿都没有，溜光啊，队伍站的是整齐严肃。曾国藩的队伍刚过了护城河，到了城门洞上，就听着有人喊一声，迎接总督大人，开炮，咚啪，咚咚咚咚啪，鸣礼炮10响，敲起大锣，就唱起得胜歌，军中奏起得胜大乐，哇哇哇哇哇哇哇哇，迎接总督大人，迎接总督大人，盛况空前呐。哎呀，曾国藩晃了晃脑袋，想起当初连打败仗一蹶不振，几乎2、3次想要自杀，自杀未遂呀，哪想得有今天呢？哎，哎呀，眼泪围着眼圈转呢，看来不死就对了。落轿，大轿沾尘，扶手板撤下，轿往前一倾，曾国藩低着头在里边出来了。他这一出来，后边的轿子全停住了，文武大员都出来，在后边跟着。曾国藩迈步往里走啊，来到城门洞这一看，2溜官员迎接，祝贺的表示啊，辛苦了，哈哈哈哈！哎呀，李将军呐、你立下汗马的功劳，辛苦了王将军呐！哎呀，太感谢，太感谢！总督大人，这一切功劳是您的，您指挥有方，我们算得了什么呢？我们还得向总督大人讨赏。大家说对了，我已经拜本奏明皇上，我相信不久御赏就到了，本督一定跟大家贺功，也就是了，欢迎总督大人，请上轿进城。2次登轿，队伍进了安庆城。安庆是一座大城啊，在安徽省是头一座大城。一看那街道上草刺儿没有，5步1岗10步1哨，荷枪10弹在两旁列队迎接总督。曾国藩一边往里走着，一边想，我比不了老九啊， 那个说你怎么说的胡说八道，一会儿又老九一会儿又老四，到底是老几？曾国荃要如果在曾国藩这算亲弟兄老四，曾国藩、曾国煌、曾国华、曾国荃、曾国宝亲哥五个爷妈生的，要在家族里大排行，打乱了大排行，曾国荃就排行在九，所以又叫九爷，叫四爷也对，叫九爷也没错。那么曾国藩心里在想着，看来国荃比我治军有方，比我强得多。你看人家整的，我记得打下武昌，我也进城啊，帮对面射了一支冷箭，好悬没要了我的命，那多混乱呢！你看人家治理的井井有条啊，够个大将的材料。沿街走，东拐西拐，来到过去的英王府，英王陈玉成啊，英王府就在这个城里，现在被清军占领了，英王府的牌子不复存在，给砸烂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两江总督衙门金字门前站着岗，大轿沾尘，百官下轿，前呼后拥，曾国藩进了两江总督衙门，迈步走着欣赏欣赏，一看那墙壁屋里都新粉刷的，都粉刷的，但是就是前院这个大影壁墙不是粉刷的，他往影壁墙上一看，画着一幅画，这画是什么呢？长满桃的一棵桃树，桃树上有个蜂子窝，有个小猴拿个杆捅那马蜂窝，他一瞅这画就是原来留下的，这是留下来的。曾国荃一乐，哥，这长毛子爱爱画画，我们进了英王府之后发现到处墙壁上都是画，画的都是他们那套什么天父天兄啊，有这个那的乌七八糟的，我下令都给涂抹了，用白粉全盖住了，就唯独这画我看着挺好。我问谋士什么意思，谋士说这个是取个吉利的话，是封侯封王的象征，你们看那猴们捅马蜂窝，封侯是早晚能当大官的意思，我觉得挺吉利，就这么的，这没涂，糊涂，什么东西乌七八糟的，猴至尊无上，岂能用动物来代替，涂掉，哎，马上就涂，来人涂掉，另外写上四个字，清正廉明，哎，我记住了，涂上四个，写上四个大字，清正廉明，哎，这就对了。哥，往里请，往里请。到了里边了，参观参观两江总督衙门，原来的英王府那气派的不得了，太平天国讲究装修屋子，特别能装修，而且气魄都宏大，一看这房间有的是。你先参观参观您的卧室，到了卧室了，曾国藩一看外屋开会的地方，这屋是书房，里边是卧室，后边还有个便间，厕所应有尽有，一看这屋里是富丽堂皇，楠木雕花的大床，这里的设备摆设珠光宝气，这怎么回事？哥，这屋原封没动，那伪英王陈玉成就住在这儿，你看他多讲究，我一看这屋里太好了，都是高档的东西，正好哥哥您享用，所以我告诉他都别动，按着原样，我知道哥哥您挑剔挺大，您看需用什么咱就留下，不需用什么咱就抬出去，再给更换更换，都抬出去，一样不要，那都抬出去，您呢还使用我原来的东西，把我原来的东西搬进来，这些统统不要。曾国荃知道曾国藩有个最大的特点，一生节俭，不管当多大的官走到哪儿， 他就有几只破箱子，大多数里边都是书，好家伙，他那书能装一船，走到哪那书都塞得满满的，一张旧办公桌，一把旧椅子，还有几只方凳，一方竹床，原来的被褥从来不更换。曾国荃一皱眉，你现在是两江总督，管着四省军政大权，你还那样？不敢说，哥哥一沉脸，马上吩咐，来搬出去，都搬，都不要搬。曾国宝在旁边，曾国宝是老兄弟，哥，那你不要给我得了，你不累享受，我愿意，我也享受几天。四哥，搬我那屋去得了。曾国荃一笑，哥呀，老兄弟要怎么样，行，给他吧。呵，曾国宝得了个便宜，心说我也睡睡这楠木床，我也享受享受，你不要啊，苦命苦命啊，你这何苦来的。时间不大，把曾国藩那套搬来了，竹床特别简陋，那书堆的哪儿全都是。曾国藩一生简朴，这是一大特点，我下有那当官的小科长，还比那科长还大不了两圈，就想享受。呵，我这屋字台什么样，门什么样，窗什么样，那能行吗？曾国藩这一点一般的人是做不到的。屋里收拾完了，众将都在外头等着呢，曾国藩又到了外头，当场训话，鼓励了大伙，要求大家不要放松警惕，休息一阵之后准备整队东征，大仗还等着咱们呢。现在基本是半放假的状态，所以大伙是欢天喜地的下去了。到了晚上吃完饭了，就剩下曾国藩、曾国荃、曾国宝亲哥仨，没人了。曾国荃把门关上了，门前下了卡子，没有他的话，任何人不准私进房间。曾国藩一看他鬼鬼祟祟，不知道什么事儿。哥，没外人了，我跟您商量点事儿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没破安庆之前，我就算计了，我算计这韦英王府里头之前的东西得有的是。因此我下了一道命令，我军进城之后可以随便抢，唯独英王府不准动，所以呢这有妥善保护，一点损失也没受。我进城的时候封批都封着，果不出我所料，进来之后我一查点，好家这长毛子真能享受，刨出您看见那些家具之外，那算不了什么，之前的东西我划了划了，装了三大房间，古董、珍奇、珠宝、金银，装了三房子。我特命专人手把，贴上封批，就等着您来呢。我哥，我估算了一下，这些东西啊，值白银，到不了100万，也得80万之上。我打算那意思，跟您请2个月假，我回家一趟，用船把这东西啊都运到咱家去，咱图个啥呀？咱图什么？建立乡勇，舍死忘生，抛头颅洒热血，不就为升官发财吗？升了官了，钱也得有啊。我打算这些东西都归咱老曾家，哥。你看咋样？没您的话我不敢干。话还没说完呢，曾国藩的脸当时就沉起来，三角眼一瞪，放出两道凶光来。我兄弟，你考虑没考虑，咱的乡勇数万，有好几个月都没官饷了，大家穷的都揭不开锅呀，军饷如此吃紧，你想把贼赃运到家里，咱家独吞， 合适吗？哎，你这么想合适不合适？叫人家怎么议论咱们？要叫皇上知道了，咱们成什么了？就得担罪呀、啊！千万不要妄想，传我的命令，这些东西变卖之后充作军饷，听没有？曾国荃听完了一拨了脑袋，哥，不是我反驳你，我有不同的看法，您呢就坐在屋里想您这事儿。我明白你一心一意想当圣贤，是不是想当圣贤呢？两袖清风，一尘不染，将来著书立传，你是历史上的清官，那有什么用啊？咱什么事儿都得务实点啊。哥呀，我痛苦极了。您是不知道，我竟指挥打仗了，我不清楚吗？就拿安庆来说，安庆哪个没发财呀？谁没发财呀？从当官的到当兵的都肥得流油的。你官那点饷算个什么呢？谁指你那点饷银呢？得外快得老了都，乘船的往家里拉。咱老曾家哥，咱这么说吧，就因为你，我们不敢，这些年多一两银子也没往家拿呀，家里都惨透了。您还记得不？您当年点上翰林了，放了四川的主考官，您可能挣了2000两银子吧？有这事儿吧？有啊。您给这银子拿到家去了，写了封信，您说1000两银子留在家里生活费，另外1000两给那些三亲六故知己的好朋友，当初给咱家帮过忙的，这也对，知恩必报嘛。您还列了个清单，我们按着您的吩咐，按着清单上给钱，全给了吧，咱家才落了一半。以后您这官越来越大，人家倒没有落头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您知道人背后都说咱家什么？说您太黑，说您太黑呀、啊！官大了，也不给他们什么补报了，三亲六故一点光都沾不着。大伙那牢骚满腹啊，用斜眼看咱家。其实咱家有什么？咱家什么都没有啊！外观人不这么看的，哥呀，就连皇上都不相信你多一两银子不贪呢，谁都不相信。你说你这何苦来的？背着当大官有钱的名，结果什么也没落着，不如就堵住他们的嘴巴子，落我就落个肥的。哥这么办行不？这点东西算我跟国宝的，跟你没关系，将来出了事儿担责任，我去担去，我去掉脑袋，庚哥你没事行不？胡说，断然不可。这点东西必须充作军费。先帝啊，你别鼠目寸光啊，人往往见利不见害，一见时而不见钩啊，迟迟早早有一天要有报应。紧就紧点呗，咱们有吃有喝，这贼赃绝对不可贪呐、啊。得，我白费劲了，听哥哥你的，哈哈哈哈！您是一家之主，您说了算，您说干嘛就干嘛，兄弟，以后有时间再谈吧。这种事儿万万做不得，你记住哥哥的话，你没有亏吃。弄得曾国荃的嘴巴子撅起多高了，曾国宝也不满意，认为大哥太固执了，太保守了。哎，哥仨正在屋里的谈话之时，外边有人进来了，康福进来了，报，报大人，紧急上谕，紧急上谕，圣旨来了，赶紧摆香案接旨，展开圣旨一看。曾国藩眼前一黑，瘫软在地，圣旨也落了地了。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赶紧抢救， 抢救之后了，曾国藩是放声大哭。你们看一看，皇上宾天了。哪个皇上？咸丰皇帝咽了驾了。圣旨写的明白，咸丰圣主在热河7月16那天宾天了，大行皇帝远行了。您看过那个电视剧《垂帘听政》，火烧圆明园，这故事跟那就连着。咸丰皇帝啊，一看八国联军打到北京没办法了，带着三宫六院跑到热河去避难去了，跑了，结果死在热河了，连北京也没回来，就那么回事。而且圣旨说得明白，皇上虽然不在了，留下遗言，有顾命八大臣辅政，召全国各地督抚，不必悲哀，不必进京吊唁，各行职守，听候安排。曾国藩呢，能不难过吗？哎呀，一想皇上死了，顾命八大臣掌握朝纲，今后什么样子心里头没底呀。简短解说，第二天就在两江总督衙门门前举行了哭拜礼，文武百官全都到齐了，顶戴花翎，全都带孝，然后对着北边磕头。曾国藩动了真感情了，因为他这个人呢，苦梦之道，对皇上的天恩宁可肺腑，没有皇上的赏赐，老曾家哪有今天？没有皇上的信任，我曾国藩没有今天。曾国藩哭得目中出血，曾国荃、曾国宝等人也就是干嚎了两声。曾国荃一边捂着脸假装哭啊，心里说话，死你奶奶个孙子的，死就死呗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，死了再换一个呗，爱怎么怎么地，我搂足了银子再说，我才不听邪呢，爱换谁换谁。心说我哥呀，这还真哭，你这何苦来的，跟你不沾亲不带故，你干嘛呢？这是百官也都装下，哪有难过的，别看嗓音都挺大啊，哈哈，各想各的心事。这个哭拜礼进行了三天呢，你看人多呀，灵堂在这摆着，曾国藩闲下来自己在想，哎呀，没事了，他闭上门去琢磨，真是心如刀绞。